金色年华，灿烂般的岁月如松柏长青，有朝气，有盼望，如陈年好酒，越陈越香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金色年华是一生中最精华的历程，让叮当叮陪伴您一起共度这美好时光。
大哥大姐好，我是叮当叮，今天第一次在节目中跟大家相会。为什么取名叫叮当叮呢？我有两位亲戚，一个叫叮叮，一个叫当当。这让我想起学童时代上下课的钟声，叮当叮当，叮当声飞扬在空中，真好听啊。叮当声也反映了学童活泼的神采，生活作息的律动，以及那学习认真的模样，因此叮当声酝酿了叮当叮这个名字。希望大哥大姐喜欢收听金色年华这个节目，让叮当叮陪伴您共度如童年般的神采飞扬时光。叮当叮去年戒龄退休了，原本是在教会担任传道师，以祈祷传道为业。传道师呢，就像是牧羊人，牧羊人要牧养照顾羊群，让羊儿有水草可吃，受伤的要缠裹，保护羊群不被野兽攻击。而叮当叮在教会里面用上帝的话语牧养弟兄姐妹，包括银发族的长辈们，关心他们的身心灵需要。这个时候我也赶快来关心问候大哥大姐，今天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心情如何？如果您有被爱的感觉，有一种幸福感，那心情肯定是不错的，叮当叮也为您感到高兴啊。被爱或付出爱都是人之常情，像父爱呀、母爱呀是天性，对子女所付出的爱是不自觉的，是无怨无悔的。相对的，大部分的时候子女往往察觉不到这份爱。年轻的下一代对爱的需求很明显，而我们年长资深的大哥大姐对爱的付出通常呀很含蓄，默默地做，很低调，不挂在嘴边上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受到爱的礼物。世界上一切都会过去，只有真正被爱和付出爱的人，不会有虚度此生的遗憾，而且永远令人怀念。叮当叮认识一位单亲的妈妈，这位长辈啊，为了新婚的儿子媳妇享有自由自在的独立空间，她选择搬出去和妹妹住。她离开自己的老窝，那熟悉舒适的环境，他付出爱，没有自我，没有倚老卖老，不摆架子。他的儿媳越来越感受到那一份无私的爱，对妈妈感谢不尽，怀念不已啊。我想大家都听过终身学习这四个字，不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或角色，爱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。谈到爱，何为爱啊？那可真是说不完呢，包罗万象。不过圣经这本书目前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，其中呢有具体的论及爱，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来看，或是跟朋友借来翻翻看。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，内容是说到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有一首歌叫做《爱的真谛》， 歌词呢，就是来自于这段圣经。让叮当叮先唱给大哥大姐听听看。
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听完了这首诗歌，神圣的诗歌，大哥大姐有什么感受呀？您还记得歌词的内容出现几个不这个字啊？叮当叮不是要考考大家的记忆力如何了，不过动动脑可以促进脑细胞的活络和生长，这样啊，头脑就不会退化的快，比较灵光哦。叮当叮知道您正在收音机前板着手指头数算到底有几个不呢，来吧，让我们再来数算一次。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。哦，那岂不是天龙八部吗？此部非彼部，干脆创个新词，爱的八部。原来呀，有些行动不去做，就是一种爱的体现，那是爱的真谛，那是爱的功课，谈何容易啊，对吧？叮当叮也还在终身学习。有人说了，这段圣经可以说是爱的百宝箱。一个好工匠一定要熟悉他的工具箱，才能活用他的工具，把工作做好。他的工具箱可能有量尺、准绳、铁锤、螺丝起子、刀子、锯子、电钻等等，这些东西可能还有不同的尺寸哦，看哪种状况决定使用哪个工具。爱的百宝箱也是如此哦。这个百宝箱很特别，虽然主题是爱，但是出现最多的字却不是爱，是不。刚才已经数过爱的八不，其次出现较多的字是什么呢？除了爱以外哦，凡这个字出现四次。哦，原来这个百宝箱很不平凡耶，因为爱的力量一点都不平凡。这个百宝箱一开始就提到恒久，最后还说永远，这说明百宝箱永远不会过时，能够适任任何的时代。这个百宝箱的表面和底部是用什么做的呢？大哥大姐要不要猜猜看呢？哦，是用忍耐做的。一开头前面说到恒久忍耐，最后说到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。哇，还连说了两次呢，实在是耐人寻味。根据您的人生经验，这其中蕴含着什么道理呀？好，如果您身旁也有人一起收听的话，你们不妨说说看哦。百宝箱里面有两个宝贝，一类呢是积极性的，恩慈，喜欢真理，包容，相信，盼望，忍耐；另一类的是消极性的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 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。积极性的鼓励我们要多多益善，消极性的呢，提醒我们要悬崖勒马。每一样都值得我们细细思想，多多了解它的重要性。当状况出现的时候，依靠上帝的大能，立刻拿出来用。说到这里，叮当叮想起一件事情来。有一回啊，吴先生托我保管他的小背包，结果很不幸被叮当叮这个平凡人给丢包了。里面呢、有重要的文件，更惨的是里面还有手机耶。吴先生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平凡人的本能反应，他大声着急地说，哎，是你负责照顾我的小背包的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但不一会儿他就平静下来，他摸摸爱的百宝箱，先拿出忍耐这个工具，然后再把恩慈给拿出来，对爱妻说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年纪大了，难免会忘记那个小背包的下落，你再回想看看吧。叮当叮瞬间哇，心头如释重负，赶紧地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把你的背包给丢包了。哇，坐在公车上的我们，原本可能有的争吵就化为烟消云散了。爱的百宝箱里面的工具，不论哪一种，对我们的人生都很实用很宝贵。大哥大姐，只要您依靠耶稣善用它，就能经历爱的幸福滋味哦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金色年华》，我是叮当叮。上回说了，有人形容《圣经·哥林多前书》13:4-8是爱的百宝箱。对男士们而言，用工具箱类比百宝箱，哎呀，蛮有感觉的。而对女士们，从爱的百宝箱，哦，也许联想到的是爱的珍珠项链。这串项链少说也有14颗珍珠，闪闪发光。第一颗珍珠叫忍耐，第二颗珍珠叫恩慈，第三颗珍珠叫不嫉妒，以此类推啦。珍珠是怎么形成的？大哥大姐想听听看呢。珍珠生产在珠蚌内，它形成的原因是这样的，当有异物进入蚌的外套膜内，蚌的本身受到刺激，却又没有办法把异物吐出来，于是呢，分泌了碳酸钙跟珍珠母，把这个异物给包覆起来，包裹起来。这种分泌的动作每天大概有3-4次，每次涂满的厚度仅仅只有0.5微米，因此呢，一颗珍珠的形成，一颗珍珠的诞生，需要2-5年的时间。如果从5年的时间来算，蚌分泌的动作最多大概几次呢？365×5×4，大哥大姐，您的心算答案出来了吗？是不是7300？7300次呢？所以一颗珍珠的诞生需要什么？除了需要碳酸钙和珍珠母之外， 岂不就是需要忍耐吗？需要持续的忍耐，从第一次忍耐到7300次。爱的珍珠项链要诞生，忍耐是基本功啊。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，爱的百宝箱的表面和底部是用忍耐做的，一个是很久忍耐，另外一个是凡事忍耐。可见呢，忍耐是许多美德的根基，把其他爱的特质都包围在里面。忍耐常常伴随着安静等候，忍耐的骨子里总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。父母对孩子的忍耐绝对是爱的表现，但是父母的忍耐往往也有他的极限呢，忍不住的时候最后就爆胎抓狂了。那么有谁能做到很久忍耐呢？只有上帝。中国人常说天下父母心，父母的爱心耐心能够持续，想要不断的持续，如果不是依靠那位很久忍耐的上帝，是难以做到的呀。有一位士兵作战受了重伤，奄奄一息，他的老母亲，那不良于行的老母亲，接获电报，马上就拄着拐杖赶到军部，要求要到前线探望儿子。基于安全的考量，军方没有答应哎。但是看到老太太的心智非常非常的坚定，只好勉强买了机票把她送到前线。到了医院门口，医护人员担心老太太会受到感染，婉拒她进来。但是熬不过老太太的千拜托万拜托，医院呢和他约法三章，见到儿子后不说一句话哟，也不能够闹情绪哟。老太太猛点头猛点头，这才准他进去。老太太一进病房，看见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儿子，她立刻伸出颤抖的手去摸宝贝儿子的额头，意想不到，儿子马上有了反应，说：“妈，我认得出，这是你温暖的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儿子的病情有了转机，一天比一天更进步。爱是生命的流露。”爱的力量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奇大无比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中国人常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坊间呢也流行一句笑话，我什么都吃啊，就是不吃亏。然而圣经上的话，神的话，劝勉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真爱。不求自己的利益，那就是放下自我了。这让我想到耶稣，哎，他就是一位利人却不利己，为了救赎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救，使我们重获新生，他甘愿牺牲自己。他不但牺牲自己的时间、利益，而且是牺牲奉献自己的性命啊。有人很感慨地说，做父母啊，实在是傻。明明知道养育儿女像是亏本生意，仍然愿意一头栽进去。换个角度来看，父母亲的爱实在是伟大，无怨无悔。有一位大学生，有一天呢，他寄了一封感谢信给他的爸爸妈妈，上面写着：“爸妈，感谢你们两位 让我有个快乐的童年。我以前呢，没有这样的体认耶。但是在大学里面，我看见有许多的同学是从单亲的家庭，是从破碎的家庭当中成长。反观我自己啊，发现你们两位的女儿实在是太幸福了，有的吃，有的穿，衣食无缺。寒暑假的时候带我出游，生病的时候还冒着雨带我去看医生，心情沮丧的时候听我诉苦，抱抱我，给我加油打气。当然呢，做错的时候也会纠正规劝一番。我希望透过这封信表达对您们的由衷的感谢。唉，看完了这封信，爸爸的眼眶泛红，妈妈呀是泪流滴个不停，太令人感动了。父母花了十多年养育儿女，如今收到这封信函，实在是心满意足了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父母亲是多么的容易满足啊！纵然儿女只是一点点的回馈。刚才说到，不求自己的利益，就是放下自我。还有什么层面是跟放下自我有关呢？例如啊，放下自我的喜好，放下自我的满足，放下自我的意见，不坚持己见，放下自我的立场，设身处地呀，为别人着想，从对方的立场，从对方的角度看人事物，有感同身受的体会。哎，你身边周遭有这样的人吗？我想这样的人他不会因为放下而失去更多，反而他赢得更多的美好人际关系。在这个繁忙的时代，大部分的人只顾着忙自己的事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享受，很少注意到身边的人。但是有一个画面让人很稀奇很感动，就是啊，有一个礼拜天，有位男士匆匆地在雪地上行走，忽然发现有一个男孩手里握着一顶帽子，眼睛瞪着某一个定点。当这位男士走到他的面前，那个男孩很慎重其事地说：先生，先生，请不要踩到这个地方哦，刚才啊，我就是在这里不小心摔个跤的。这位男孩自己在冰上摔跤，知道那个地方很滑，他不希望别人也在那里摔跤受伤，因此啊，这个男孩忍受着寒冬，站在那个定点，提醒每一个路过的人要留心啊。他真是贴心啊。这个世界需要更多像他这样能够关心别人的人。今天叮当叮就跟您聊到这了，愿上帝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好心情。
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平安喜乐在心里，让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。耶稣爱你，爱你，让他爱围绕你，喜乐充满你，烦恼都忘记，每天好心情。